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我们今天一同看25到28节，也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，我们今天一同再次来思想。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，来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练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就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跟主耶稣说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哈哈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，我们常常也在求一点，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后悔药？大家的话也都知道，世界上什么都有，可能都就是没有这个后悔药。但是这个后悔药在人生的当中，我们常常都在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生常常做决定，但是做决定之前的话，我们会战战兢兢啊，我们会用各样的方式，我们好好的做。然后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把握十足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不懂你有没有这经历？我自己以前的话常有，就是说你一做完决定的话，好像你就会后悔。你就会后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话都是精英，哈哈，都是精英，都很能干。那我也知道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的话，真的是很多时候你也可能觉得会八九不离十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在生命当中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，虽然你常常做决定，而且你常常好像也做对的决定，但是你在生活当中的话，你也常常在这个你所做的决定上面，你会有后悔，你会心里忧愁。弟兄姐妹们，人生若没有后悔，那该有多好。人生若没有伤痛，那我们该有多幸福。但弟兄姐妹，不可否认，我们人生常常有后悔，我们人生常常有伤痛。人的心里你想多的时候的话，就一定会问，就一定会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常常就是说都想在试探神，都想像问神。我们希望把很多没有解的问题，我们很多解答不了问题，我们把它搬到神的面前，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容许这样？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当你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，我也相信当你问神的时候，你也并不这样期待从神那边得着什么样的答案，因为你心里头已经相信，你所经历的已经是当地有了，已经不能够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很多的叹息，很多的无解。其实你虽然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是这样，其实但是神跟你说什么，你可能在这你的生活当中啊，你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期待，什么样的改变。但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，这个律法师啊，律法师的话，他为什么在遇见神的时候的话，他说这个时候他就起来，但是起来他要试探神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想法会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只会是我看到的是说，你人心里头所想的，到你最关键的时候，你自然的就问出来了，就问出来了。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律法师的生命当中的话，他做了所有他应该做的事情，他也做了他所有做的应该做的那个对的决定，但是在他生命当中他没有满足，在他生命当中他没有喜乐，在他生命当中他觉得永生离他好远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，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，我们已经知道的话，永生是在我们的手中。但弟兄姐妹，曾几何时，我们常常就在所有的困难当中，我们甚至也觉得永生离我们好远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想那是将来的事情，将来的事情远水什么解不了近渴啊，我有将来的永恒的盼望，但我现在已经过不去了，神啊，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所以真的，那你有一机会你要问神的时候，你第一句就有机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律法师就在他的座位上就站起来，夫子啊，我应该怎么做我可以承受永生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应该怎么做可以承受永生？今天永生的话，难道只是将来的事情吗？难道对现在一点责都没有吗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所信的神只是将来的神的话，那注定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蛮失望，我们蛮痛苦的。但感谢主，我们所信的神不单单是将来的神，过去他负责，现在他要帮助，将来他要接纳我们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所信的神在生命当中他给我们的启示。今天人生也许真的没有后悔药，但是在神面前你可以不用后悔。跟主说，在神面前你可以不用后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永恒当中，神会补足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的缺陷， 我们生命当中过不去的每一声的叹息，神要把叹息要化成喜乐，神要把这个忧愁变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荣耀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的头上的皱纹正在加增吗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常常在主里头，你来看，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。真的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复活的盼望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人生当中你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无悔的人生？我今天愿意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三个的原则，就在耶稣的话里头，其实非常的简单。第一个，我们人生若要不要后悔，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。跟主说，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。你目标不明确的时候的话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走一步你会怀疑一下，你走一步的话你会裹步不前，我是下一步我可以走吗？下一步我可以跨出去吗？现实是这样子，我可以往前吗？弟兄姐妹，目标是调整我们人生方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。今天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，真的在人生当中，你的意向到底是什么？意向是什么？意向就是你看见，意向就是你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神正在做的事情，也看见神将要做的事情。正在做的事情，谁可以让你的心里头有一个安定的力量，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根源？那你知道，无论环境有多糟糕，神正在做事。然后呢，神将要做的事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你在你的人生的前面，你开始因着看见神将要做的事情，你开始人生有出路了。今天就这个环境不再是一个困境，环境不再是一个围城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可以从你的处境当中是可以走出来的。目标，真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人生当中，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。你的目标怎么来呢？你的目标怎么来呢？真的，你要目标要从爱神而来。跟主耶稣说，你的目标从爱神而来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耶稣的话告诉我们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你要爱主你的神。今天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的话，你的生命里头，你的里头的眼睛，你会亮堂起来，你会看见神正在做的事情，你会看见神将要做的事情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目标明确的时候的话，这不单单只是你人生的短期目标、中期目标、长期目标。我们每个人都很会定目标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每个人从国内到现在的都能够出来的话，每个人的目标都非常明确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目标明确的人。我要出国，哈哈哈，我要出国，然后出国干嘛？我要开始读书，我要找工作，我要怎么样啊？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目标很明确，对不对？我要结婚，对不对？我要找女朋友，我要找男朋友，哈哈，我要在一起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目标明确的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不单单只是讲你人生的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的目标，你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跟主说，你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你人生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耶稣说你人生要无悔，耶稣说你要承受那永生，你终极的目标要非常的明确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爱神。跟主说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好好的爱神，要好好的爱神。今天你人生所有的目标需要从爱神的这个角度你起来再出来。今天若是我们人生没有目标的时候的话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没有意向名就什么？放肆，名就死亡。放肆就是随便，死亡你就是你前面你就走不出死亡的这样一个阴影，你人生就是慢慢慢慢你就消磨过去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世人都非常知道目标的明确，但是这目标跟你的终极那个目标都有关系。世人都知道目标对人生的那个成就非常的关键。我还记得以前的话，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他说目标对于人生的那个影响，所以他就针对一群人，他就拣选了一些的就社会上的一些的人，他来做这样一个追踪的一个调查。然后这群人的话，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成长的背景差不多，啊，然后受的学历差不多，啊，然后他们的智商也差不多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他们的条件都一样，条件都一样。但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的话，他们只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调查：你有没有人生的目标？然后呢，其中的话27%的人说没有目标，该做啥做啥。然后60%的话，有目标，但是这个目标不大明确，有但是不知道怎么说出来，所以目标是含含糊糊的。那10%的人呢，有长期的有那个短期的目标，他的目标有，但是比较短啊，在3-5年之内我想要做什么。只有那3%的人他有非常明确的长期的目标，然后呢就放在那边了。 25年之后再来做这些追踪的调查，那他发现大部分人啊，就是在这个27%那没有目标的人当中的话，大部分人都生活在社会最基本的，就最下面的底层。然后完了60%，那些目标含混不清的呢，比较多就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。然后这10%的那个有短期目标的话，他们大部分成为社会的那个精英哈，就各个行业的，就是。然后只有那个3%哈，那个有长期目标的话，他成为各行各业的那个领袖，大部分基本上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讲这个的话是什么？就从世界上人都非常知道，你有目标的话，会让你人生的结果会完全的不一样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信神的话，你一定要人生你终极的目标，你要非常的明确。当神遇到人的时候，当人遇到困境的时候来找神的时候的话，神他告诉我们，你人生的终极目标，你要好好的起来爱神。今天弟兄姐妹们 ，John Maxwell 啊，就是在基督教界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，他专门在研究这些领袖学哈，在领袖力啊这个过程里头，他也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成功跟失败的最大的差别，在于成功者他拥有很明确的人生的目标和意向，失败者的话他只看到现在，只看到当下。真的，在神面前的话，神要让我们人生你要有意向，这个意向不是单单是你自己有短期中期长期，更重要的话你人生你有终极的目标，让这个终极的目标成为人生的坐标，让这个坐标来调整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对每个人是有一个呼召的，神要让我们明白，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一个荣耀的命定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奔跑不是无定向，打拳可以不像是斗空气一样，你在人生你往前奔跑的过程当中，你那个呼召是非常的让你有盼望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应该走的路，但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，在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为主起来兴起，让神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生命当中来改变我，让我来经历神重新的那个荣耀。神呼召我们既然从黑暗出来要入那奇妙的光明，那就代表我们在前面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这是一个光明的目标，这是一个荣耀的目标，更重要是说你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你这一生可以有盼望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这条道路你要怎么走，耶稣他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条道路，对不对？他指向真理的道路，指向生命的道路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会常常问真理到底是什么，什么是绝对的对，什么？当然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挫折都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很失望，我们觉得不知道对错到底是在哪里。但是心里头你的平安要恢复的话，我们需要起来来认识神。今天不是环境错，不是别人的错，我们自己也有错，阿们。我们自己错怎么办？我们不是在这个错误当中的话，我们就觉得的话没盼望的，覆水难收了。 No， 在耶稣基督里头他永远有道路，阿们。他知道通往生命的道路。当我们认罪之后，真理光照我们知道自己罪的时候的话，让神的恩典，救赎的恩典就在这时候就发生了，这有通往生命的道路。我们一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生命就开始在我们里头开始可以涌流出来，活水的江河是可以从我们里头是可以出来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刚才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的话，活水江河从上头来的时候，哎呦，我觉得我们大概太沉重了，所以我们好像还唱得不大起来。这活水江河真的有些时候的话，里头真的，我觉得人的话能活着靠一口气，如果我们里头的话心如死水的话，我们大概我们动不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动不起来啊！但是如果说我们里头的话高兴欢喜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欢呼，可以跳跃，可以拍掌，可以夸胜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心里的力量从哪里来？从你自己来吗？耶稣说不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，你爱神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的力量就会重新再次生人起来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不是我们的环境的改变，是你心中你所看见的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。今天弟兄姐妹们要看得长远，今天弟兄姐妹要看得长远，不要只是被你眼前的这些事情所限制住，只是被你眼前的这样一个环境让你觉得你走不下去了。在神永远有出路，跟主说在神永远有出路。 神既然在恩典当中，在耶稣基督的释放了我们，今天我们就不被死所拘禁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想到人，你觉得盼望，你觉得失望吗？你觉得环境不能够改变了吗？你觉得你现在年纪老了吗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和没有老的事情，阿们。真的，80岁才刚开始，跟主说80岁才刚开始，那证明我们还年轻，阿们。我们还可以，阿们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可以做，阿们。真的，生命当中我们重新有活力，是因为那爱我们的神在生命当中注入了那爱的活力。有爱就有生命，阿们。今天听到没有？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人际关系出现很多的问题？可能是因为我们心里头已经没有爱了，阿们。我们已经没有爱了，但是求神再次将这个恩典的赐给我们，重新浇灌我们。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可以不被定罪，因为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，他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脱离这些罪和死的律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在神面前要好好的来祷告，求神把他的爱，圣灵将神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的话，让我们可以不再一样。今天我们的神正在那边张开他的双手，他要等着我们，将你人生各样的重担，各样的难处，你要交给神。他可以担当我们的难处，他可以背负我们人生的重担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永生可以不再虚无缥缈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道成了肉身，他在我们人生当中他走过了这一切的艰难，他已经得胜了，而且他的得胜可以成为我们的得胜，他的得胜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的盼望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不要再看自己可以不可以，你要看神可以你就可以，跟主说神可以你就可以，阿们。因为神要把他的可以，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要赐给我们勇敢的把自己的眼目调整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眼目一直盯着人的时候的话，哎呀，今天弟兄姐妹你就没有盼望，因为人总是有限的。真的，再可爱的人，你一天看完看几遍的话，你都会觉得烦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不然夫妻怎么一直会吵架呢？对不对？你天天都，如果丈夫看太太的话都如花似玉的话，天天都欣赏啊，这怎么会写的反？那如果那个老婆看老公啊，天天英俊潇洒的话，天天都是那么能干，天天都那么崇拜的话，哪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嘛？就是因为你看他不顺眼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你觉得心里都烦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要有爱，没有爱的话，你怎么看怎么烦，阿们。真的，你有爱的话，再怎么烦你都觉得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就像小孩子的话，对不对？哇，在那个刚刚出来的时候的话，无论他怎么调皮，哎呀，太可爱了啊！别人看的好像都觉得很头疼的话，哎呀，你天天抱在手里，真的可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爱啊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个爱，爱是终极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剂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为什么让我们爱他？永生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爱神？今天在永生当中，其实就活在爱里面，没有缺乏的爱，没有止境的爱，没有限制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今天你想想，这个世上可能吗？不大可能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会很多的失望。但神说呢，永生就是爱神，阿们。你要好好的爱神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既然呼召我们出来，他要把这个爱要赐给我们。今天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注目在永生神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过去的痛苦可以交给神，可以把现在的难处你可以把它给交给神，你可以把未来那个不确定你可以把它交给神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永生就是在神的爱中，我们可以重新在这往前出发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往前走是需要勇气的，阿们。每天往前走都需要勇气。为什么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选择自杀？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走不下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到自杀的地步，但是我们正走在慢性自杀的这条道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人际关系没有盼望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自我放弃，自我放逐，对不对？你对你的将来工作没有盼望了嘛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一天就混一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对着孩子没有盼望的话，你的关系已经死了，所以都是自己在这边自己来解决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在承认环境当中有各样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放弃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没有放弃。跟主说我们没有放弃是因为神没有放弃，阿们。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的话，神要重新将这个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出路，在各样的艰难当中，容许我们举起我们的心，我们终极的目标非常的明确。虽然有各样的挑战，各样的艰难，但神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我不做别的选择，让我可以单单的爱他。我们爱神的时候，当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可以往前走。弟兄姐妹们，其实这是一个交换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重担交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担主的担，负主的轭。神说主的担是轻省的，神的轭是容易的。阿们。真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神这边来，神他要让我们，他当我们的重担，然后他要交换我们，我们就担他的担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担担子，你觉得担担子，那你说我担这个担子也担，那担那个担子也担，反正都是担担子嘛，这重担还是有啊。听听听听，你可能不太明白这个意思。你小时候的话，对不对？孩子刚刚起来，对不对？刚刚要帮忙的时候的话，比如说你拎着一桶米啊，拎着一袋米的话，你进门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的儿子从远处跑，哎呀，爸爸，我来帮你，对不对？我来帮你，呵呵，来帮你。他怎么帮我拎？他怎么帮我拎？他一跑过来，他帮我拎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让他小手，爸，你放手不要。哎，你真的放手吗？他都拎不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那那你来来了，我帮你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虽然他的手扶在上面，最终是谁在担呢？还不是我做父母亲在担，对不对？其实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当主的担，负主的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阿们。你过不去的时候，神就在帮我们，就可以过去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交换，要学习将过去的痛苦交给神，把现在的困难交给神，把未来的不确定交给神。今天神要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，经历那丰盛的恩典。阿们。这就是永生。永生是什么？永生就是过去、现在跟将来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我们可以认识神，我们可以经历神，爱神，其实就是活在神的爱中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说爱神吗？是我们，好像是我们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，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阿们。当我们愿意爱神的时候，你就是活在神的爱中，就是与神同在。你活在神的爱中，就是与神同在，这就是永生。阿们。与神同在就是永生，跟主说与神同在就是永生。永生不单单只是你闭上这眼睛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哇，那将来的事情那一定会有的，那是那复活的盼望。但更重要，永生是在现在。阿们。永生是你现在认识神，你现在经历神的一个过程。第一个方面，当我们人生不后悔的时候，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明确，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，我们的终极目标要在爱神上面。第二个方面的话，神说当我们人生无悔的时候，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活出服侍跟委身，跟主耶稣说你要委身来服侍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人生有很多艰难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今天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各样的艰难当中，你有一条出路。这条出路到底在哪里？我这些年的一个经历来说的话，如果你要看自己的问题的话，真的，你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淹没你。阿们。你自己的问题大到一个地步，你自己都走不出来了。但今天就这样，神可以让我们生命可以胜过各样的压力。这个压力是什么？在我们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自己得到安慰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，我自己常常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神释放我心中所有的重担，让我身体这些软弱我真的去探望病人的时候的话，我本来去之前的话，也许真的是肩膀疼，这个腰疼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一到那个病房的时候，看到人躺在那里的时候，你为他祷告的那一刹那，你的整个生命就翻转过来了，你感恩的心就起来了。今天感谢主，我还可以起来服侍，我还可以来这样经历神的恩典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的问题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，跟主说你的问题其实没你想象那么大，你的眼目一定要转变。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你一注目在问题的时候，你永远走不出来的。阿们。永远走不出来的，你是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，你忽然发现你人生原来是可以有价值的，你原来是神手中可以成为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器皿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人生要无悔，不单单我们目标要明确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，我们要透过委身跟服侍，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。所以耶稣告诉这位律法师，你不单单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呢，你要爱人 如己，你要爱你的邻舍像自己一样，你要爱你的邻舍。所以这律法师的话一听就想不清楚了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所以接下来呢，耶稣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妇人的比喻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的比喻的话，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有机会你们可以回去好好的看一看。这个重点到底就是什么呢？他说有一个人他下到耶利哥，从耶路撒冷出来要下到耶利哥，他在路上的时候的话遭抢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，偶尔还是会意外的情况会发生，没有人会想到，就是说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么短短的这个路程居然有强盗啊，人生不测风云出现。然后呢，这被抢的时候的话，这个强盗不但坏，抢他的钱财，而且把他打的什么，打得半死，遍体鳞伤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他不单单是身体受伤，心灵更加受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就在他的同伴走过他的时候，有个祭司也下来，他要去办事。他走下来的话，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啊，然后就从他旁边就走过去。又有另外一个人呢，也是利未人，比祭司稍微低一点的等级的人啊，也从他生命当中走过去了，匆匆忙忙就走。哎呀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忙啊，我很重要的事情。真的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为你祷告就好了，我就走了。然后完了之后的话，第三个人，这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的话，这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，然后也从他生命当中走过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话就停下来，把他人生当中他的行路当中所需用的，就是那个酒，还有那些的那个好的一些东西，还有那个药哈，这些东西。哎，这个水跟酒啊，这个东西就拿出来，就帮他的擦洗他的伤口，然后又把他的衣裳撕下来，把他缠裹起来。想想的话，这做的好像还不大够啊，对不对？还不大够。他不单单救他，而且觉得哎呀，落入在这一个人放在这个环境里头，好像还不大放心。所以他的话呢，就决定改变他的行程，他就进到那个城里头去，他把这个人扛在他的驴子上。驮他到那个旅馆里头，把他放下来，拿起自己要做生意的这个小钱，交代那个店小二，你好好的照顾他，这些钱不够的话，你尽量他什么需要你就帮助他，不够的话我回来再补你。然后耶稣问这个律法师，你说呢，谁是这个落难的人的邻舍？那个律法师说，当然是那个怜悯他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的话，这件好的这些事情，善的这些事情会发生呢？是因为你能看问题的那个角度开始改变，对不对？律法师他觉得谁是我的邻舍？如果你问谁是我的邻舍，你大概永远都找不到你的邻舍，对不对？祭司从他生命当中走过，利未人也从他生命当中走过，他们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，所以没有人是我的邻舍，对不对？我每个人都要帮，我要成为别人的邻舍，别人要帮我，但我不能帮别人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但是撒玛利亚人，这个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，为什么神夸奖他，说他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他不再问谁是我的邻舍，他在问谁是他这个有需要的人。我可以做什么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，神说你爱神，这个太容易说了，所以神就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会放下一些有需要的人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到底是问谁是我的邻舍，我选择我要不要帮，还是说神感动你的心，你有怜悯的心，看到这有需要的人的话，你就把自己的需要暂时的放下，成为那个人的帮助，你就成为那个人的邻舍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觉得他的事情被耽误了吗？也许你觉得的话，他做生意的钱可能不够了吗？也许会受一些的影响，但弟兄姐妹们，他该做啥还可以做啥，跟主说该做啥还可以做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服侍，我们觉得说忙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借口，对不对？忙啊，我的忙啊，就是电视里面谁不忙啊？你觉得那个撒玛利亚人不忙吗？他忙，他怎么不忙呢？他要养生啊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利未人，然后这个祭司都有人养着他们，对不对？这上半年他要自己要养着，他忙不忙？天下谁不忙？跟主耶稣说谁不忙？我们每个人都忙，阿门。那那你说我的资源有限，我真的资源有限，因为谁的资源是无限的？每个人都有限，阿门。每个人都有限，但神说什么？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是那怜悯人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若是我们的心我们不能够服侍，可能是真的我们缺乏这个怜悯的心。我们需要从爱神开始，当我们人生目标明确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可以为神，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，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缺乏，我们来仰望那供应我们的神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爱神，真的不在乎我们有多少。我们这么多年来服侍，这么多年的经历，我真的深深经历到，真的不在乎我们有多少，乃在乎我们在那个时候能不能顺从圣灵的感动，暂时放下我们忙的事情，拿出我们不多的那个所有，我们愿意及时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我们要做小组？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感动，我们要不断的拓殖小组？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小组的环境，那每个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他的邻舍，阿们，找到那真实可愿意帮助他付出的那个邻舍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教会太大的时候的话，真的每个人的那需要关心不过来，阿们。我们一定要落实在有爱的话，我们要落实在这个具体的上面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不在乎我们忙不忙，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多少，那在乎神有没有感动我们愿意跨出这信心的一步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真的若是神在这时候给你有感动，哎，真的你们的礼拜五的这个培训一定要来参加，更主要说培训要来参加我们彼此要鼓励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真的不在乎我们有多少，乃在乎神要通过我们，他要做什么事情，他正在做什么事情，他将要做什么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愿不愿意经历神迹？神迹就是在我们顺服神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大家都知道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吗？这五饼二鱼的神迹里头的话，只有一个小孩，只有五个饼，只有两条鱼，面对五千个男人，还是只是男人哈，只是男人，面对五千个这样的一个会众的这时候的话，你觉得一个小孩五个饼两条鱼，你觉得能够做什么？人想想都觉得不行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现在想的，怎么想怎么不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发生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小孩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。神问说，你们当中有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不相信这个五千人当中只有这个小孩带着五个饼两个鱼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他想到什么？不够，对不对？再多的饼都不够，再多的鱼都不够，我拿出来又算得了什么？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小孩，他就在那个时候，就在那个特定的时间，他听到安德烈在传递那个主的这个话，你们中间有什么？只有这个小孩很单纯，他就走出来，我有五个饼，我有两个鱼。那些大的门徒一听就笑，腓力一听就笑，20两的银子都不够的，你五个饼两个鱼，小孩子嘘，不要来凑热闹，对吧？哎，这安德烈好啊，就把这个小孩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所有的不多，就这五个饼，就这两个鱼。耶稣有没有嫌少啊？更主要说，神从不嫌少。阿们。耶稣做什么？耶稣把饼拿起来，拨开祝谢说。拨开祝谢，然后就一直拨，一直拨，喂饱了五千人，两条鱼，拨，喂饱了五千人，然后呢，所剩下的这些的碎渣渣，还有12篮之多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觉得我们忙吗？每个人都忙。我们觉得我们有限吗？我们每个人确实有限。但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神他在跟我们说，不要注目你的有限。你要注目神正在要做什么，神将要做什么。今天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神要做心事，真的服侍我们周围的人，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限的人我们可以达到的。但神正是要用有限的人成就那不可能的事情，好让荣耀可以归给神。今天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手可以做的话，人的荣誉就归荣耀给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开个面包厂， 对不对？一个机器摆在那边，哗哗哗出面包，对不对？归荣耀给神，感谢主啊！真的是，那是神预备这个人啊，这个人的话就在那个面包厂就在旁边呢、啊，不能那机器把它那哗哗哗面包出来。所以人想到的话，幸亏有个面包厂，人很难会想到神，阿门，对不对？无柄鳄鱼的神迹，为什么在这历世历代的都在传扬？就是在旷野的环境当中，在好像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，神他做了人不可能做的事情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当中我们需要经历。所以服侍的话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服侍是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拿开，也从人的身上拿开，我们再次我们来定睛仰望为我们信心那创始成终的神。今天在生命当中其实没有大事，没有小事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做大事，对不对？都很喜欢做大事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中国古话已经说了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，对不对？你小事情上面你一定要做的，对不对？一天到晚不要想天下事，小事情上面神说你小事上忠心，神就把什么大事就把它托给你。爱我们的邻舍，这是非常具体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教会我们要兴旺，就是这个爱能够落实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阿们。若是我们这个爱挪不出去的时候，神不会把更多的人带到我们当中，因为他觉得你已经供应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只有成为流通的那个管道，这个管道，这个神的这个祝福才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，可以源源不断的流出去。真的弟兄姐妹们，户枢不渡，流水不腐，阿们。你我们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恩典你要流出去，你才可以不断经历神新鲜的恩典。服侍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的一个方式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他借着各样的人在生命当中出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的小组长真的，这个他也在牧养我们，他也在关心我们。我们的小组里的弟兄姐妹，大家也都在彼此来帮忙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能够做什么呢？我能够做什么呢？跟问一下左右，我能够做什么呢？看着他的眼睛，好好的问一问，我能够做什么呢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爱的话不单单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嘴上，我们的舌头上，爱是需要有什么行动的。跟主说，爱是需要有行动的。真的，哎，我鼓励大家哈，这个礼拜回去，你至少找一个人，打个电话问他，我能够做什么呢？好不好？听到要行道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要成为对方的邻舍，阿们。你不要天天盼望别人成为我们的邻舍，我们要主动的成为别人的邻舍。神说有的，有给人的就有什么，就要加给你的。你把你的爱给别人，就有人的爱来给你，阿们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神祝福的原则，阿们。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。一天到，我们不要再看自己的有限，我们要看神的无限，阿们。神借着我们正在做新事。真的，生命当中你可以常常经历那无柄鳄鱼的神迹。当我们委身服侍神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在生命当中必要经历神的恩典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过往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感恩，我一直在感谢神。为什么呢？我再次思想，其实灵粮特会，我们第一届灵粮特会，真的第一届灵粮特会，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往前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容易。我们从去年六月的话，我们决定要办的时候，很多人说牧师你疯了，劳民伤财的事情你怎么会做啊？想想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呢、啊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想自己你绝对都办不了了，阿们。你想想自己能够多少，你真的没办法供应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这一路走下来的时候，神借着我们无柄鳄鱼的这样一个奉献，我们虽然没有什么，但是神有，阿们。我们虽然不够富足，但我们神是富用丰富的神，阿们。真的，我们愿意委身的时候，神真的借着灵粮特会在加东这个地区开始点燃这个复兴的火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正在我们当中已经做了事情，但是还没有结束，阿们。我们明年还有，更主说明年还有，明年还有，阿们。神要做更大的事情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经过这一次特会，我真的知道，真的知道我们的眼目应该单单的只注目在神的上面，注目神正在做的事情，还要注目神将要做的事情，阿们。真的服侍，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管道。我相信很多时候的话，今天听闻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基督徒都走过这段道路，服侍跟委身。 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单纯，我们就是单单纯纯的来爱神，也单单纯纯的爱人。阿们。跟主说，单纯的爱神，也单纯的爱人，那我们就可以经历神不断的供应。阿们。这第三个方面，你人生要无悔的话，你要好好的爱自己。跟主说，你要好好的爱自己。哎，我觉得中国人的话，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不是太爱自己。阿们。我们不是太爱自己，因为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自私。阿们。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自私。但弟兄姐妹，你要用神的眼光好好的看你自己。跟主说，你要用神的眼光好好的看自己。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次照镜子，你做什么？看你的外貌整不整齐嘛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教你一个秘诀，每天早上起来你看镜子之前先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给我有新的眼光看我自己，那你保证你这一天过得不错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你每次看镜子的时候，看到就是起床的时候的话，哎呀，这个蓬头垢面啊，然后这个东西不整，那个东西，你觉得你一天，包括你没有心情。但弟兄姐妹们，你要按照神的眼光好好看自己的时候，你就看出盼望，你就看出希望，你看出能力。阿们。你在神眼中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美丽，何等的英俊，何等的潇洒。跟主耶稣说，你在神眼中很漂亮哦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神看你非常的宝贵，你不要轻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感动。阿们。你这一天能够有信心往前，是因为你看见神站在你生命当中做那不可能的事情，光阴似箭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真的过了四十之后，我突然间觉得人生太短了，太短了，要赶快起来，要多做。弟兄姐妹们，但很多时候心有余好像力不足，好像很多时候就觉得，哎，真的是时间好像有点那个紧迫感啊，这个东西三十到四十好像觉得有用不完的时间，用不完的劲啊，真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光阴哈，其实很快时候就流过去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圣经上他教导，以弗所书那边讲到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，你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在生命当中的话，你要好好的爱自己。阿们。你要为主要珍惜自己的生命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珍惜的话就是说，你要好好的用自己的生命。阿们。要用在对的地方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花了多少时间在那边忧愁，在那边的痛苦，在那边的那里头有苦毒，有这些的东西，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，在消磨我们的生命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恶者就是用这些负面的情绪在抓住你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在神眼中我们要看我们为宝贵，在神眼中你要看自己，真的在神面前你是有价值的。今天神之所以拣选我们，他真的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个荣耀的命定，你不是单单只是你现在可以做的，在神的眼中你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对不对？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最重要的话是，人你要自洁，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，你就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。通常的话，我们在看，哎，就是说，在这些的事情，我们人比人就什么气死人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大户人家的，你是金器呢，银器呢，木器呢，对不对？哇，你木器跟银器比，你就觉得比不上；银器又跟金器比，你又觉得自己啥都不是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落入在这世界的这种比较当中。你觉得你可以这个，你可以什么？你觉得比别人好，你觉得比别人低。今天弟兄姐妹 ，no， 无论神造你是金器也好，银器也好，是木器也好，当你能脱离的卑贱的事情，你倾心爱神的时候，你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神在大户人家，你可以成为极贵重的器皿。阿们。在神的恩典当中同得奖赏。阿们。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器皿，阿们，只要你愿意被神来使用，神都可以让你成为极贵重的器皿。生命当中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，你要经历神不断的这样的突破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不单单只是为自己而活，你要为那为你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，然后呢，你还要为神的那个救赎旁边这一群人而活，对不对？因为保罗就这么说啊，保罗说什么？我离世与神同在好的，但我如今活着是为了谁啊？为了你们。阿们。跟人说，我活着是为了你。大家好像不大相信的样子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神要使用我们， 成为神迹的器皿。阿们，阿们。真的，我们活着就是要经历神的恩典，把神的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传递出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活着真的是为了对方。阿们。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真的委身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委身在神的呼召当中，勇敢的靠着主的恩典，你起来服侍。阿们。我们必要经历神那不一样的作为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要好好的为主来珍惜自己。我们上走的我们那个当走的路还什么尚远。阿们。真的还很远。今天姐妹们，最近我觉得神就给我这样一些的信息，我觉得真的我们当走的路，当跑的路还甚远。阿们。才刚刚开始，跟主说才刚刚开始。阿们。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也才刚刚开始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头，我们经历神的丰富也才刚刚开始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在工作当中经历了神不断的突破的话，也才刚刚开始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被你眼前的这些东西就局限住了。因为什么？第二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光阴，你爱惜那个光阴。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怎么邪恶呢？因为神他可能不会让你做那些大奸大恶的事情，但是就是让你所有的当中，让你觉得够了。或者让你觉得厌倦，让你觉得失望，那你就不过就是这样。天听众姐妹们，这些的情绪，这些的思想都不断在侵蚀我们对神单纯的信心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要为主起来，要勇敢奔那摆在前面的路。真的不是已经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得着了，那是要忘记背后，你可以努力的面前，你可以奔那摆在前面的路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呼召我们每个人，你是可以成为神家中大户人家那极贵重的器皿。不要单单为自己而活，你爱为主爱惜自己的话，你是要让自己成为神手中可以有用的这样一个器皿。阿们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，这是神定义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成就的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从哪里来？我从神那边来。我要往哪里去？我要回到神的那边去。我中间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活着为要荣耀神。阿们。在生命当中，神给我们很清楚人生的这个意向。既然在前面这个标杆设定了，我们这一生必要照着神的应许，可以不断经历他荣耀的丰富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眼目一定要单纯，单单的爱神，也单单的爱人。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好好的珍惜自己，我们不随从这世上的情欲，不随从这世上的这些的罪恶，我们就污染了我们自己。在神面前常常保守自己清洁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领受那更大从上头来的意象。这一生奔跑不再无定向，打拳可以不再只斗空气，我们的一生可以在恩典当中经历神的荣耀，而且是一个荣耀要经历更大的荣耀，从一个得胜要经历更大的得胜里面。今天在前面还有更多，真的还有更多荣耀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不断的发现出来，还有更多。你预备好没有？预备好没有？我们大家一同起来来经历，好不好？求神保守我们啊！感动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再次思想你对我们的心意。主耶稣，你真的在我们人生的环境当中，你放下各样的环境。但主耶稣，我也相信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你的恩典要够我们用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次说，主啊，我们算什么呢？你竟然拣选了我们。我们算什么呢？主耶稣，你竟然顾念我们。我们算什么呢？你竟然愿意提拔我们。所以说我们就在恩典当中，我们再次说，神，我们就在这里，请主你来差遣我们。就是你祝福每个弟兄姐妹，那么心思意念开始来转化，我们的眼光开始来调整。所以说我们愿意单单的来注视你，我们愿意呼求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调心调整，重新看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是有何等的指望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而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赐下的是一个何等浩大的能力，真的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所求所想。你祝我们一个弟兄姐妹放下自己所抓住的，学习放手，可以来交给你。主啊，我们的心单单愿你的得到满足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再次在你面前领受这属天的爱，好让你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个回应，对你的爱可以不断涌流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照你自己所应许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你。 所以说愿我们从心里头说，我生命的气息全然为你，如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得满足。弟兄姐妹一同站立。